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4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美国和日本将扩大防务领域的合作；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如果出现任何国家尊严被矮化的情况，台湾将不参加亚投行；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表示，朝鲜已具备向美国发射核导弹的能力；本月举行的美国和菲律宾军演规模将扩大一倍。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国际各界抗议北京打压被羁押一个多月的5名中国女权活动人士。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表示，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支正在利用胡塞反政府武装和亲政府军队的战斗来夺取也门领土。自也门前任领导人2012年被赶下台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卡特在访问日本期间对记者说，也门危机增加了美国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难度。如果也门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一行动将比较容易实施。卡特还说，美国为沙特提供情报、侦查及有关信息，以协助阿拉伯联盟军队与胡塞武装作战。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政府还将加紧为阿拉伯运送武器。沙特及阿拉伯联盟的战机持续对什叶派穆斯林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分子正同忠于也门总统哈迪的军队作战，哈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一架运载医务人员的飞机降落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红十字会警告说，也门南部主要城市亚丁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与此同时，国际红十字会高级负责人斯蒂尔哈特表示，一旦条件允许，就将紧急空运和海运急需的医疗用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三个星期以来，也门的战斗已经导致540多人丧生，1700人受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100多名也门人星期二在也门驻开罗大使馆外抗议，要求帮助他们返回家园。不过在也门境内的很多家庭说，随着死亡数字不断上升，他们的愿望是逃出也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在也门大使馆外的抗议期间，一些示威者说他们是几个星期前来开罗的，那时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在也门展开空袭。如今他们说，由于激进分子和沙特之间爆发了一场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的战争，他们困在了异国他乡。
我们来这里是治病的，可如今我们钱花光了，没地方住了，只能露宿街头。
抗议者说，他们被告知没有去也门的飞机，因为机场被炸了。然而虽然所有商业航班却已取消，他们还是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们说，你要坐飞机得有机场，可机场都被攻击了，这是一种说法而已。这是极度的不公，我们要靠别人施恩，而这些人只关心他们自己。
他指责所有交战方，他说他们只是为了个人权势而战。联合国星期二说，在过去三个星期来，至少540人被打死，1700人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克里斯托弗·布里尔拉克说，很多死伤者是儿童。
自从3月26日冲突开始以来，目前已知有74名儿童被打死，44名儿童致残。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意识到这些是保守数字，我们相信被打死的儿童的实际总数要高得多。
在也门境内，其他家庭则希望能逃出来，他们的食物、燃料、洁净水和药物越来越少，有些地方的物资几乎告罄。不过在开罗的抗议者说，在国外没有行之有效的政府在保护他们，他们宁可回乡和家人在一起。
哪位对人类有关爱之心，就请帮我们回家吧。
他说人类已经放弃也门了，因为他们坐视也门成为外国势力的战场。他说就算国际社会帮不了他们生存，至少应该帮他们能够死在自己家里。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也门方面的局势。沙特阿拉伯希望巴基斯坦协助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在也门的空中打击行动。沙特阿拉伯向巴基斯坦发出求救，可能预示着打击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扩大。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得到了美国的更多的帮助。下面是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针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对地面上的局势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效果。一位参与反击胡塞武装的战士说：“
我们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对也门发动地面攻势，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胡塞武装任意地轰炸我们的房屋和住所，而我们只有这些轻型武器，而且弹药也不够多了。”
不过，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有可能会得不偿失。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方面面对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势力，要打赢这一仗并不容易，而沙特方面是明白这一点的。会不会有地面部队派到也门去，一定程度上要看沙特对巴基斯坦发出的求助是否有效。沙特方面此前表示，希望巴基斯坦能够派出战机、船只以及地面部队到也门。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说，
巴基斯坦方面承诺要协助捍卫沙特的领土完整，如果需要的话，巴基斯坦方面会落实这一承诺的。
不过巴基斯坦的一些民选官员对此表示犹豫。议会成员扎曼说，
假如沙特境内的一些神圣的共朝贡的地带受到威胁的话，那么巴基斯坦全国上下包括军队和普通百姓都将准备参战。但是说到也门境内的战争，巴基斯坦最好还是保持中立为好。
沙特方面目前已经得到了来自美方的援助，包括情报、后勤供给以及为沙特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等等。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哈夫说，他说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交战双方回到对话中来。不过交战的时间越长，危险系数就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塞武装很可能会得到来自伊朗方面的更多的支持，而且阿拉伯半岛上的基地组织也正在利用也门的局势招兵买马，以期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更多的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一篇报道。
伊朗外长预计将于星期三抵达巴基斯坦，并就也门冲突问题展开讨论。许多人将这场冲突视为是区域竞争对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角逐影响力。最近，伊朗与世界主要大国签订了核项目框架协议，沙特过去曾被传闻要形成自己的核联盟，以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透视了自身拥有核项目的巴基斯坦与伊朗和沙特两国的微妙关系。
随着伊朗已为遏制核武器制造能力做好准备，它的区域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正在密切关注。多年以来，沙特通过加强与战略盟友巴基斯坦的联系，抵御来自伊朗的潜在威胁。南亚国家巴基斯坦所处的位置十分微妙。一方面，巴基斯坦曾通过前首席核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汉的网络把核机密出售给伊朗，但核物理学家阿卜杜勒·哈米德·纳耶尔说，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时。
阿卡杜勒·卡迪尔的贸易链条那时也包括伊朗，伊朗的离心机项目就受益于巴基斯坦的设计。
另一方面，据说巴基斯坦曾经承诺向伊朗的对手沙特提供核保护伞。 这种说法可能自巴基斯坦核项目开始以来不胫而走，但从未经过证实。
我们知道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得到了外部势力的大量资助，我们也知道这其中的一笔交易后来真的被发现了。
他所指的是巴基斯坦与利比亚的交易，利比亚后来放弃了核项目，并向美国交出设备。
如果沙特阿拉伯资助了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很可能沙特政府也会向巴基斯坦索取某件东西。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沙特资助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但批评者指出了旁证。巴基斯坦在核试验之后受到了国际制裁，随后沙特以推迟3年付款的方式向巴基斯坦提供原油，稍后又豁免了一部分欠款。沙特王储阿齐兹于1999年在巴基斯坦核试验进行后不久参观了巴的核设施，巴方称王储并没有参观到与核设施相关的项目。阿维斯·拉哈尔是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他说尽管与沙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巴方将不会分享其核武器技术。
巴基斯坦无法承担这么做的代价，我们还没有不负责任到做出这样的行为。如果这样做，巴基斯坦自己的核计划将受到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说服我们让我们自己的核计划受到威胁，我们在未来也不会做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
纳伊尔博士希望拉哈尔的说法正确，他承认在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的交易链条被发现之后，巴方对伊朗的核支持已经停止。他认为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或许已经警示巴基斯坦核扩散的成本实在太高。美国之音记者塔奇姆·伊斯兰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越来越多的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表示，如果伊朗核项目最终协议达成，国会应该有批准或否决权。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鲍曼报道说，奥巴马政府今后几个月不仅要面临着和伊朗的艰难国际谈判，还需要尽力确保国会的行动不会葬送这一外交努力。
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说，伊朗核问题的重要程度使得议会难以保持沉默。
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月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因此国会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需要发挥作用。
考克要求把任何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决定冻结60天，使议员有时间来通过或否决最终协议。他说这些制裁最初也是国会决定的。
每个人都会说是国会批准的制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
白宫则威胁会予以否决，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我们不认为国会应该在6月之前做出妨碍对话的表决，我们也不会赞成国会采取可能危害总统权威的行动。
但是一些民主党人正在和共和党人一起呼吁对这项协议投票，即将成为下一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的舒尔默就是其中一员。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民主党人和舒尔默站在一边，国会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并阻止德黑兰要求的解除制裁。
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没有兴趣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国家安全分析员肯恩索夫说，奥巴马总统可以自行决定暂停制裁，但是取消制裁就需要国会来决定。他说国会议员在伊朗问题上是有决定权的，但不是人们所辩论的那种决定权。
国会的角色不是在谈判桌上讨论协议细节，而是执行这个协议，这才是国会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是对于协议的直接表决，而是确保伊朗履行承诺。
参议员考克不认为加强国会的参与度会扼杀协议，他说奥巴马总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复杂的谈判，不仅是伊朗和5+1的国家之间，而且是5+1国家内部的谈判，美国国内的谈判，也是伊朗国内的谈判。要是所有这些成员满意地达成一个协议，并消除对美国国家安全最致命的威胁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近期将会有行动，考克的议案可能在下周被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各国政府呢，目前都在试图阻止本国青年被所谓的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招募到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冲突地带打仗，以色列也不例外。下面是美国真记者鲍勃从东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阿布·艾哈迈德·穆萨拉姆和家人仍在为儿子穆罕默德上个月死在叙利亚而悲伤。精神受打击的家人不想在摄像机前露面。网络视频显示，穆罕默德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另一份视频显示，他承认自己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效力。穆萨拉姆全家住在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和穆斯林混居区。阿布·艾哈迈德为当地一家巴士公司做司机，他忘不掉自己看到视频的那一刻。
我开始打自己，开始哭泣，开始尖叫，他们过来向我泼水，我差点昏了过去。
他说，穆罕默德因去年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而心生不满，开始浏览圣战分子的网站。去年十月他失踪了。
穆罕默德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基本上说他是被伊斯兰国诱惑的，他们许诺有女人、有汽车、有金钱。
大约有30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去了叙利亚，为伊斯兰激进组织扛枪作战。4名返回以色列的人目前被关在监狱里，还有几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参加圣战组织后被打死。穆萨拉姆否认19岁的穆罕默德是间谍，他说他要是间谍就不会拿以色列护照去叙利亚了。他说儿子给他打过电话，说他想回家。他相信穆罕默德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当他想离开的时候，激进分子逼着他编造说自己是间谍。
我认为不仅是穆罕默德，任何参加达伊沙在那里受过训的人都了解他们的体制，都会跟他们一样被杀害。
东耶路撒冷智库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会主任马赫迪·阿卜杜勒·哈迪说，年轻人被圣战分子所吸引是他们所在社会的失败。
Because there's a crisis of identity.
因为年轻人中间有身份意识危机，有体制性的危机，年轻人得不到就业和住房帮助，缺少人生发展的机会。这种问题你在哪儿都能看得到，并非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所特有。
穆萨拉姆说，需要在全球范围展开一场运动，对付那些蛊惑人心的恶人。他们利用宗教和虚假的许诺，把年轻人骗入杀人匪帮。美国之音鲍勃，东耶路撒冷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录像显示，南卡莱罗纳州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男性黑人。这名警察已经被逮捕，并被控犯有谋杀罪。在北查尔斯顿市，50岁的斯科特上星期六晚上因驾驶一辆刹车灯不亮的汽车而被警察斯莱格叫停，随后斯莱格开枪打死了斯科特。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的录像显示，斯莱格向跑开的斯科特连开数枪，斯科特中弹倒地后，斯莱格走过去给他戴上手铐，然后回到开最后一枪的地方。这名警察从地上捡起一件东西，走到斯科特的尸体旁，把这件东西丢在他身旁。斯莱格最初表示，斯科特在扭打中夺走了他的电子震撼枪，然后他才向斯科特开枪。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目击者拍下录像，将其交给了斯科特的家人。斯科特家雇佣的律师斯图尔特又把录像交给了《纽约时报》，该报星期二把这段视频放在其网站上。斯图尔特星期二晚间对记者说，如果没有这段录像，情况会怎么样呢？ 如果没有目击者，情况又会怎么样呢？那就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因为从最初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个警察说，斯科特攻击了他，夺下了他的震撼枪，并试图用震撼枪对付他，但当时有人在看着。南卡莱罗纳州刑事调查机构执法处已经开始调查这起枪击事件，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也分别就这一事件展开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如果出现任何国家尊严被矮化的情况，台湾将不参加亚投行。他还说，台湾会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对台湾来说至关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外国记者会上提到了台湾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问题。
这我们马院长在立法院已经宣布了嘛，因为我们加入这个 APEX 用中华台北 Chinese 台北，那我们202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也是中华台北，因此我们认为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也公开的讲嘛，按照国际惯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惯例。那我们如果有任何有这个矮化我们的地位，伤害我们国格的，我们就不会参加了。
马英九同时强调，台湾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
2015年对台湾很重要，因为将要举行第二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同时东盟也将实施对非东盟成员开放加入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计划。众所周知，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是以东盟为中心的机制，所以今年对中华民国来说，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
马英九2008年就任总统以后，他所领导的政府加快解冻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采取了贸易、投资与三通先行的措施，而避免两岸的政治争端。不过，马英九与中国大陆的接触政策去年遭受严重挑战，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占领了立法院和周边的街道，要求对两岸关系更加审慎，取消任何未来的协议。马英九说，尽管在过去一年里，两岸关系发展一度遭遇挫折，但是两岸仍然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台湾与中国大陆从此分治。在马英九上任总统以前，北京仍然时常威胁，如果台湾走向法理独立，中国将采取武力统一台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会谈时保证，美国将扩大与日本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星期三是卡特三天访日行程的第一天，访问期间双方将重新商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防务合作指针。卡特此次访日还凸显了美日两国之间的长期军事同盟关系，这是白宫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卡特说，他将致力于实施这一再平衡战略的下阶段使命。卡特说这番话时，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站在他的身旁。卡特和中谷元会谈时还表示，他证实美国在东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美中之间争执的焦点。卡特星期三在东京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表示美国期待安倍月底访问华盛顿。卡特在会晤日本防务官员时表明美国对日本安全的承诺，敦促日本和中国在领土争执方面保持克制。卡特在东京开始其上任后的亚洲首次之行。下面是鲍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日本控制的岛屿之争，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活动，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提供了背景。 卡特说，
如我们经常所说，美国在任何这些领土争议中不持立场，我们采取强硬的立场，反对使这些纠纷军事化。
卡特在会晤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时重申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它涉及到把更多的政治和军事重心转移到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日本问题专家舍拉·史密斯说，这个转变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们在亚太地区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家都在注视着太平洋彼岸，注视着一个新中国的崛起。
中国国防开支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为了反制这种军事力量的兴起，美国加强了地区性联盟，但是华盛顿表示他不希望遏制中国。卡特东京会谈的目的是巩固日本与美国防务合作的新准则。
我认为这个准则在确保没有人误判我们两国联盟的重要性方面将非常有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国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尊重中国与有关国家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这个意愿，那么多说一些负责任的话，多做一些负责任的事，真正能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日本利用美国日益依赖其亚洲盟国的机会，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制造紧张关系。有关官员将于这个月底安倍首相在华盛顿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最后完成日本防务准则的细节。防务准则包括日美两国在网络和空间领域实行新的安全合作，并扩大军事合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军方表示，美国和菲律宾本月将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扩大一倍，预计将有11500名军人参加。演习地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附近。这是美国和菲律宾自2000年恢复联合军演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菲律宾表示，此次军演并非是向中国展示武力。菲律宾军方发言人说，军演与中国在一些岛礁进行的修建工程没有直接联系。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填海造岛。美国和菲律宾都表示，中国的行为损害南中国海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反对主权争端军事化。他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地区有共同利益，都要努力确保不出现武力改变现状的情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日前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进入新阶段。他还表示，美中两国或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即将展开亚洲访问的卡特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演说时表示，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地区。到2050年，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那里。卡特表示，美国在与现有盟友发展关系的同时，也将继续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增强合作。他同时对中国的军费不透明、网络活动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上行为表示关注。
美中两国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两国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更显错综复杂。
卡特强调，华盛顿希望寻求一个共赢局面，通过美国在该地区强有力的影响，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持续过去数十年来的蓬勃发展。
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或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压迫美国年轻一代的机会。我拒绝接受这种零和思维。中国的成功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亚太地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共赢。
卡特也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授权奥巴马政府进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谈判。卡特说 TPP 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 TPP 的重要性就如同一艘新的航母。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5个国家，其中包括许多美国的重要盟友，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经宣布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美国扩展亚太影响可能带来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预定在星期二4月7号启程访问日本和韩国以及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卡特预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表示，朝鲜已经具备向美国发射核导弹的能力。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威廉·格特尼海军上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我们的评估是朝鲜已有能力用 KN-08 导弹运载核武器放置向美国本土发射，所以我们要演练反制措施。格特尼表示，美国官员还没有看到平壤试验 KN-08 导弹，朝鲜只是在阅兵中展示过这种武器。但格特尼表示，美国做出的评估是慎重决定。他说，我们对 KN-08 的机动性非常担忧，因为我们可能无法得到任何预警信号。不过他表示，他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能力抵御朝鲜潜在的导弹袭击抱有很高信心。这不是美国官员第一次对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发出警告。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克拉珀2月在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书面陈述中曾警告平壤已经开始部署 KN-08 导弹的初步行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平壤有大约1000枚可打到韩国和日本的弹道导弹。报告还说，朝鲜的远程导弹仍面临远近问题。另一方面，一名韩国活动人士说，他向朝鲜放飞了携带数千盘好莱坞影片采访光盘的气球。这部影片虚构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气球上还携带了反平壤的传单。平壤强烈反对这类气球放飞活动。去年10月，朝鲜向一些气球开枪，并引发了与韩国军队的短暂交火。韩国政府敦促活动人士不要放飞气球，但同时表示放飞气球属于言论自由。一些居住在边界附近的韩国人抱怨说，活动人士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使当地的居民面临生命的危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东亚。日本发表的最新外交蓝皮书增加了反省二战的内容，不过中国和韩国继续抨击日本外交蓝皮书对侵略历史以及现实领土争端问题所持的态度，敦促日本效仿德国采取正确的历史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发表2015年外交蓝皮书，其中增加了对二战以来70年历史的回顾。蓝皮书特意使用了深刻反省的说法。外相岸田文雄4月7日对媒体表示，
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在反省70年历史之际，在蓝皮书中增加了深刻反省这一点。
不过韩国立即对日本外交蓝皮书做出了反应，因为2015年蓝皮书在谈到二战的时候没有再谈到韩国。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李相德说，
今天日本政府再一次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倒退，在其外交蓝皮书的决策中不当地涉及独岛、日本称主岛以及慰安妇问题。
不过安田文雄努力为日本的立场辩护，他说
日韩両政府は対局を見据え，
我们认为韩国是最重要的邻国，我们希望彼此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多层构架关系。为了取得建立这种关系的目标，我们将持续地进行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也多次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也绝不容篡改，所以我们想再次严肃地敦促日方，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正确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的一代，以实际行动来真正的履行反省和正确认识侵略历史的态度，以实际行动来为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做出切实的努力。
日本媒体报道说，2015年外交蓝皮书还表示，面对中国在日本行政管辖的尖阁列岛及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附近的海上入侵行动，日本将坚决捍卫领土、领海和领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和日本大部分民众不信任中国。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看法不同。下面是思阳和任宇阳的报道。
皮尤调查公司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底访美前，公布了一份有关二战70年后美日民众如何看待彼此的调查。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彼此的信任度很高。皮尤公司全球态度项目主任布鲁斯·斯托克斯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美日关系的研讨会上介绍了这份最新的调查。
2/3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相当信任日本人，同时3/4的日本人信任美国人，这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是很大的支持。但是两国民众都不信任中国，我们比日本人要多相信中国一些，但是也不是多很多。
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一定程度信任中国，而只有7%的日本人选择信任中国，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调查还说，1/4的美国人和1/半的日本受访者一点也不信任中国。斯托克斯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PO 的这次调查对美国和日本各1000名来自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同时显示，美国的年轻人比65岁以上的人更能够接受中国。另外，较多的美国人倾向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联系。PO 的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和日本人对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发挥更大的军事角色存在分歧。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更加重要，47%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应该在亚洲安全当中发挥更大的角色。但是有意思的是，只有23%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应该发挥更积极的军事角色，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调查还显示，与亚洲的中国和韩国不同，在日本是否已经为二战中的罪行做出足够的道歉问题上，37%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道歉。同时，24%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现在已经没有道歉的必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5名被拘留的中国女权活动人士的律师表示，警方正式要求检察机关批准对这5人实施正式逮捕。与此同时，警方对他们的调查转向这些女权活动人士过去几年来参加的公益活动。这5名女权活动人士原计划在38国际妇女节周末举行抗议，抵制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行为。他们被控涉嫌寻衅滋事，这一罪名可以让他们最高被判处7年徒刑。李婷婷、韦婷婷、王曼、郑楚然和武蓉蓉否认触犯了任何法律。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表示，警方的调查现在转向他们2012年有关女性公共厕所太少以及2013年至2014年反对家庭暴力的抗议活动。他说， 警察起初的调查是三八妇女节反对性骚扰活动，但显然仅凭这一点很难对他们的当事人提起刑事指控。李婷婷的律师燕欣表示，警方已经将案件提交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将在几天内做出是否对他们实施正式逮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流亡印度的人权团体日前举行集会，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准许一名狱中患病的藏人僧人保外就医。到四月七号，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已经在中国监狱被关了整整13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名为争取自由西藏学生的人权团体四月七号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纪念和声援活动，敦促国际社会关注目前在中国四川狱中服刑的西藏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健康状况，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允许其保外就医。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控与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炸弹爆炸案有关，2002年被中国当局逮捕后，先是被判处死刑，2005年减刑为20年。丹增德勒仁波切蒙冤入狱，这桩案件是当时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裁定的第一桩大案。目前仁波切被关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川东监狱。国际西藏网络亚洲地区协调员洛桑泽登说，
依据中国监狱法，任何囚禁超过7年而且有医疗需要的犯人都有资格申请保外就医。仁波切被押13年以来健康状况很差，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立即准许仁波切保外就医，而且他有资格保外就医。
仁波切入狱10几年来，每逢其诞辰日或是受难日，无论在印度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他的弟子以及人权活动人士都会举行相关纪念活动。中国当局的西藏政策迄今为止一贯声称达赖喇嘛是宣扬暴力的分裂主义者，而达赖喇嘛则表示他所主张的只是通过非暴力寻求西藏的高度自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报道，广东西部的罗定市近日爆发了万人示威，抗议建造垃圾焚烧厂，村民攻入当地派出所并包围镇政府，与警方激烈对峙和冲突，砸毁掀翻多辆警车，多人被打伤，几十人被抓捕。当地传出的消息和图片显示，罗定市朗塘镇村民4月6号发起500多人的示威，抗议当地政府与华润水泥厂私建日烧300吨垃圾的焚烧厂，遭警方使用辣椒水、催泪弹和警棍镇压，多人被捕。示威行动星期二升级，多个村的近1万名村民加入，围攻水泥厂和镇政府，与大批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向村民释放了大量催泪弹，多辆警车被村民砸毁，掀翻水泥厂大门，警务室被砸毁，现场混乱。另有村民透露，全镇的中小学已经全面罢课。据村民表示，2年前新建的水泥厂就没有征得居民同意，造成严重污染，灰满天飞。当地政府又在没有公示和通告的情况下和环保评估的情况下，与水泥厂签订建造焚烧厂的合同，让村民忍无可忍。据网上最新消息称，罗定市政府已经发文决定取消新建垃圾焚烧厂。另一方面，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造就了1.68亿农民工，他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要求改变不公平的待遇。过去5年来，中国罢工事件频繁发生，去年各类工潮共发生1000多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3月24号，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桂恒手提包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人应得的福利待遇。工人们与前来干预的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工人受伤。一位姓王的工人说，
是什么的降我薪，还有这些公积金，还有社保，什么高温补贴，这些他都没有，还有年休假，他都没有帮我们，没有帮我们买。
又不跟他谈判，他都不谈。
他跟我们跟他谈判，他不跟我们谈判，所以引起这次罢工。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水稻田和玉米地，进入繁华喧闹的城里务工。与1990年代工人们主要抗议国营工厂裁员倒闭的风潮不同，如今的农民工抗议的对象是企业老板，他们在竞争强烈的市场经济中千方百计寻求降低成本。这位姓史的工人说，
我只希望他给我一点补偿，因为我也必须在这里面也付出了我十年的心血，没有跟老爷爷苦劳吧，我不是要他怎样子多多少少也赔我一点点补偿吧。
权力意识不断增强的农民工说，他们被企业老板欺负，政府却不给他们做主，所以他们只好以这种政府不希望看到的方式进行抗争。维权律师段毅说，政府制定的劳工法增强了农民工的权力意识，导致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
如果让我评价的话，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升了中国工人的权力意识，它形成了一个权力标准，工人知道，哦，我有权利了，但这个权利如何实现，我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预计劳资矛盾会进一步尖锐，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会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俄罗斯宣称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但不会结成针对第三国的同盟。中国外长王毅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开始访问白俄罗斯。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准备习近平访俄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强调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高级官员继续频繁互访，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做准备。根据双方商定的访问行程，习近平将在5月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5月9日将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二战70周年胜利庆典的阅兵仪式。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拒绝出席这次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说，习近平到时将成为莫斯科的一个最主要的客人。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与普京一个月后会晤中将讨论能源、投资和军火交易等众多议题。俄罗斯方面期望在习近平访俄期间能够签署经过阿尔泰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协议，双方也希望能够敲定中国江苏田湾核电站的最后两个机组的建设合同。俄罗斯十多年来一直参与田湾核电站的建设，头两个机组已经运行并交付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在与王毅会晤后强调，俄罗斯特别感谢中方这些年来悉心照料中国境内的苏联军人墓地。他说，这些苏联军人为中国的解放献出了生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两国日益密切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两国的目的是想使国际秩序变得更加公平。王毅与拉夫罗夫会晤时还特别讨论了亚投行议题。俄罗斯不久前已经提交了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申请，两国外长还确定了双方高层的会晤计划，随后举办了主要由两国官方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王毅说，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为两国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应该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合作联合起来，双方还应该加强民间交往和联系，以便能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王毅强调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以及俄中两国的金融合作。他说，
中国的贸易用本币来结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是节约成本的一个有效的途径。那么我们双方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快。我要告诉各位的是，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40多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 币种，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发行人民币的主权债券。中俄的金融合作有着非常大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
中国与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两国贸易能够更多地摆脱美元，使用双方货币结算，但双方都无法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与卢布的直接兑换规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透露，双方本币结算的规模目前仅占两国贸易额的7%，两年前这一数字为5%。虽然王毅呼吁加强两国金融合作，可巩固战略伙伴关系，拉夫罗夫并没有明确回应人民币是否正在成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币种。俄罗斯政论人士皮扬特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所倡导的公平国际秩序仅是外表华丽的包装，实质内容是维持和扩大俄罗斯的影响，比如不允许和阻止邻国乌克兰等国家进一步实施民主化和融入西方世界。俄罗斯独立报的文章认为，王毅在公开发言中只字未提乌克兰，虽然俄中关系不断走近，但两国不会重新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盟友状态。另外，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如何具体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库尔托夫认为，在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表面下，掩藏着双方之间的竞争和猜疑，特别是在中亚地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俄罗斯会不断感到遭受中国的排挤。库尔托夫认为，习近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只会对普京极力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计划起到破坏作用。库尔托夫说，在关税联盟基础上组建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是重新振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民族工业，这个项目主要通过对这些国家之外的进口商品设立高关税门槛来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业。如果中亚国家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亚国家的商品干脆就无法同中国的商品相竞争，所以中国的这项计划只会破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还有亚美尼亚和中亚地区之间的合作。王毅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后，已抵达明斯克开始访问白俄罗斯。王毅将同白俄罗斯外长和总统卢卡申科会晤。在王毅访问白俄罗斯前夕，中国向白俄罗斯赠送了两辆专门用于阅兵仪式的豪华型敞篷红旗轿车，用专机运抵明斯克。在5月9日明斯克的2战70周年阅兵仪式上，红旗轿车将会取代白俄罗斯一直使用的前苏联的海鸥牌敞篷阅兵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希腊要求德国支付至少3000亿美元作为二战期间损失赔偿。希腊官员星期二表示，他们得到的一些美国军方记录支持他们的要求。德国表示，战争赔偿问题已经在战后协议中得到解决，最新的争端加剧了两国因希腊无力付清欧盟贷款而引发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参议员自由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兰德·保罗星期二宣布，他将寻求成为2016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他说，我有一个信息，一个清楚响亮直言不讳的信息，就是我们来到这里要收复我们的国家。他希望美国能够重回自由和小政府的根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是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海军舰只正开往也门附近水域，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国家正在展开空袭，试图遏制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的推进。伊朗电视台援引海军少将萨亚里的话说，伊朗舰队将对航运通道提供安全保障，保护伊朗的公海利益。伊朗的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军舰驶向亚丁湾，那里是船只从红海进入苏伊士运河的主要入口，埃及也派军舰前往也门的沿海水域。一名阿富汗国民军士兵在阿富汗东部向北约的部队开枪，打死一人后被还击的北约军人击毙。坚定支援使命部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一名军人丧生，声明还说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目前袭击的动机还不清楚。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发表简短声明说，外交官员知道发生了这次交火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东京和日本防务官员会谈时保证，美国将扩大和日本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星期三是卡特三天访问日程的第一天，他将和日本官员讨论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防务合作指针。卡特说，他将致力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下一阶段使命。媒体报道，南卡罗来纳州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男性黑人，这名警察已被逮捕，并且被控犯有谋杀罪。在北查尔斯顿市，50岁的斯科特上个星期六晚上因为驾驶一辆刹车灯不亮的汽车被警察斯莱格叫停，斯莱格开枪打死了斯科特。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的录像显示，斯莱格向跑走的斯科特连开数枪，斯科特中弹倒地后死去。菲律宾军方表示，美国和菲律宾本月将举行的联合军演规模将扩大一倍，预计将有11500名军人参加，演习地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附近。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表示，朝鲜已经具备了向美国发射核导弹的能力。美国北方司令部指挥官斯特尼海军上将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朝鲜有能力在他的弹道导弹上运载核武器装置向美国本土发射。他还说，美国官员并没有看到平壤试验这样的反弹道导弹，只是在阅兵中展示过这种武器，但是美国做出审慎的决定。一名韩国的活动人士说，他向朝鲜放飞了携带数千盘好莱坞影片采访光盘的汽油。这部影片虚构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这些气球上还携带了反平壤的传单，平壤强烈反对这类气球的放飞活动。去年十月，朝鲜曾向一些气球开枪，引发了与韩国军队的短暂交火。韩国政府敦促活动人士不要放飞气球，但是同时也表示放飞气球属于言论自由。一些住在边界附近的韩国人抱怨说，这样的活动使当地的居民面临生命危险。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